三，是摩西做出如此抉择的动力。现在让我们分享第三件事情，是什么驱动着摩西，使他做了他所做的？我们如何能解释他所做的呢？能有什么可能的理由呢？拒绝人所看为好的，选择人所看为坏的，这不是血肉之躯的道理，这不是人之常情，这需要一些解释。那解释是什么呢？我们在上下文中有答案。我不知道，是它的简单还是它的伟大更值得我们敬佩。这就在于短短的一个词，那就是因着信。摩西有信心，信心是他令人赞叹的抉择的源头，信心是他做了他所做的，选择了他所选择的，拒绝了他所拒绝的。他做了这一切，都因为他有信心。上帝在摩西眼前显明了他自己的旨意与目标，上帝向他启示，有一位救主将要从以色列中降生，他的伟大的应许是和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连接在一起的。虽然应许尚未完全成就，但是很重要的一环就要在这一代成就了。摩西相信了这一切，摩西生命中的每一步，他离开王宫之后人生旅程中的每一个行动，他之所以选择了人眼中看为坏的，放弃了人眼中看为好的，所有这一切都要追溯到这一源头，所有一切都依赖于这一根基。上帝对他说话了，他信了上帝的话语，他相信上帝会成就他的应许，他说的他就一定要成就，他立约了他就一定要持守。他相信在上帝没有不可能的事。理性和感觉也许会说，以色列脱离奴役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拦阻太多了，困难太大了。但是信心告诉摩西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已经动了工的上帝必要成就这工。他相信上帝是全智的。理性和感觉或许会告诉他，他所做的是一件荒谬的事，因为他舍掉了有用的影响力，与法老的女儿决裂，使他丧失了一切帮助自己百姓的机会。但是信心告诉摩西，如果上帝说走这条路，那一定是最好的路。他相信上帝是慈爱的。理性和感觉或许会觉得，能够有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奴役，可能会达成某种妥协，这样会少许多艰难。但信心告诉摩西，上帝就是爱，若非绝对必须，上帝不会量给他的百姓多一点的苦涩。对于摩西而言，信心是一架望远镜，它使摩西远远看到了那佳美之地，满有安息、平安与得胜。而视线模糊的理性只能看到磨难与荒凉、狂风与暴雨、疲乏与苦楚。对摩西而言，信心是一个解说者，他使摩西在上帝看似幽暗的带领中读到安慰的信息，而凭感觉在其中只能看到迷惘与荒谬。信心告诉摩西，所有这些地位和身份都是属地的，都是暂时的，是可怜巴巴、虚妄虚空之事，他们非常脆弱，并且转瞬即逝。服侍上帝才是真正的尊贵， 上帝是真正的王，属于上帝家里的人才是真正的贵族，在天国排在最末，胜过在地狱排在最先。信心告诉摩西，世上的享乐都是最终之乐，他们是与罪交织在一起的，他们引向罪，他们毁坏一个人的灵魂，并且令上帝憎恶。如果上帝反对他，享乐便不能安慰他。顺服上帝，为他受苦，胜过安逸与享乐。信心告诉摩西，在天上为信徒预备的赏赐，远远超过埃及的财宝，因为那是不能朽坏的，是不能生锈，贼也不能来偷的。那里的冠冕是不能朽坏的，那里的荣耀是极重无比、永远的。当他的眼睛要被埃及的黄金珠宝所迷惑的时候，信心使摩西抬头仰望那眼不能见的天国。信心告诉摩西，受苦与磨难并不真的是坏事，他们是上帝的学校，用来操练他的儿女，预备他们进入荣耀。他们是解除我们败坏之心思必须的良药，他们是除去我们里面之渣子所需的炼炉，他们是切断我们与世界相连之纽带必须的刀子。信心告诉摩西，这些被歧视的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，他相信上帝儿女的身份、圣约、应许和荣耀都属于他们。有一天，从他们中间要出来女人的后裔，他要打碎蛇的头。他相信上帝特别的祝福与他们同在，他相信在上帝眼中，他们是又可爱又美丽的一群，在上帝的百姓中间做一个看门人，远胜过在恶人中间做君王。信心告诉摩西，所有他承受的羞辱和嘲笑，是为基督所受的凌辱，而为着基督的缘故所受的凌辱与藐视，乃是荣幸之事。逼迫基督子民的，就是逼迫基督。有一天，基督所有的敌人会俯伏于尘土之中，屈膝在他面前。所有这一切，还有更多我不能一一讲的，摩西都在信心中看到了。这些都是摩西所相信的。因着信，他做了他所做的。摩西信服了这些事，全心拥抱了这些事。在他看来，这些事是实实在在的，是必要成就的。摩西看这些事为如此真实，以至于好像他亲眼看到了这些事，以至于这些事是他采取行动的现实基础。这使得摩西成为摩西，他有信心，他相信了。不要稀奇摩西放弃了地位、身份、财富和享乐，他看得更远，他以信心的眼睛看到，王国都一一归于尘土，财富都如长了翅膀飞逝而去，最终之乐引向的是死亡和审判，唯有基督和他的羊群存到永远。不要惊讶摩西选择了苦难，选择了与一个受歧视的群体在一起，选择了凌辱。他看到表面以下的事情，他以信心的眼睛看到，苦难只是暂时的，凌辱终会过去，并会带来永远的荣耀。而今天受歧视的上帝的百姓将会与基督一同在荣耀中掌权。难道他不是对的吗？难道他不是因着信，虽然死了，今天却仍旧对我们说话？ 法老女儿的名字，今天我们不再晓得了，至少是难以考察。法老所曾经统治的城市也不再有了，埃及的财宝也不在那里了。但是，凡有圣经被诵读之处，摩西的名字就被知道。直至今日，摩西的名字见证了，那凭着信心而行的人，真是有福了。四，一些实际的应用。现在，让我按顺序列出一些实际的应用。在我看来，他们是摩西榜样的自然结论。有人会说，所有这些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又没有生在埃及，我们又没有见过神迹，我们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厌倦了这个题目。如果这是你心里的想法，请你等一等。靠着上帝的帮助，我要向你说明，从摩西的榜样，我们都能学到东西，我们都能得到指教。任何想要活出基督徒生命，过真正敬虔生活的人，他们都应当留意摩西的榜样，并由此学到智慧。一，首先，你若是得救的人，你一定会做摩西所做的选择，你必然会把上帝放在世界前面。认真听我讲的话，即使你把别的都忘记了，但请不要忽略这一点。我并不是说政治家要放弃他们的职位，富人要放弃他们的家产，不要以为这是我的意思。但我要说的是，一个真得救之人，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，他必须要预备面对患难。他必须要立志选择在人看来是坏的事情，放弃和拒绝在人看来是好的事情。我敢说，对一些读者而言，这一段文字对他来讲相当陌生。我清楚地知道，他可能信某种形式的宗教，而且感觉一切都挺顺的。在今天，普遍有一种世俗化的基督教，人们以此为满足，一种廉价的基督教，他不会冒犯任何人，不需要人做任何牺牲，也不需要付任何代价，因此也就一文不值。而我说的不是这样的信仰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关心你灵魂的益处，你的信仰就不会只是一种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尚。如果你真的立志照着圣经生活，真的决心成为一名新约的信徒，那么让我再讲一次，你一定会发现，你必须要背负十字架，你必须要经历患难，你必须要为你灵魂的缘故而受苦，就像摩西一样，否则你不是得救的。十九世纪的世界和这之前的世界没有什么两样，人心没有改变，十字架的冒犯性没有停止。上帝的真百姓乃是受藐视的一小群，真正的福音信仰仍旧伴随着嘲笑与凌辱。一位上帝真正的仆人仍然被许多人看为软弱的狂热分子和傻瓜。但事情归根结底是这样的，你是否愿意你的灵魂得救？那么请记住，你必须选择你所侍奉的对象。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钱财，你不能脚踩两只船，你不能在做基督的朋友的同时又是世界的朋友。你必须从今世之子中分别出来，你必须要忍受许多的嘲笑、磨难和敌视，否则你就是永远失丧了。你必须甘愿去做，去思想这个世界看为愚昧的事情， 你必须要坚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小群人所认同的信念，你会付上代价。水流很强大，但是你必须逆流而上。这条道路是又难又窄的，否认这一点是没有好处的。但是相信我，若有一种信仰不要求你舍己和牺牲，它不可能是救你的信仰。此时你在做任何的牺牲吗？你为你的信仰付出了任何代价吗？我愿意以全部的感情和温柔对你的良知说话。你是否像摩西一样，看重上帝胜过这个世界，或者是相反？我请求你不要藏在我们这个词下面，我们应当，我们希望，我们想要，诸如此类的。我要直截了当地问你，你自己做得如何呢？你愿意放下任何拦阻你亲近上帝的事物吗？还是你紧抓住这个世界，对自己说，我不能没有这个，我不能没有那个，我不能离开他们而活？在你的基督信仰中，有任何的十字架吗？在你的信仰中，有没有棱角存在？它会和你身边的那些世俗思想产生冲突与交锋？或者，还是一切都已经磨得很光滑，也没有棱角，使你很惬意地融入到周围的文化与习俗中？你经历过福音中所说的患难吗？你的信仰和你的信仰实践是否曾经成为被嘲弄和藐视的对象？为着你灵魂的缘故，你是否曾被人看为傻瓜？你曾经离开过法老的女儿，一心加入到上帝百姓的队伍中吗？你愿意为基督付上一切吗？省察你自己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些都是严肃的探究，是艰难的问题，但是我不得不问。我相信这些都是基于圣经的真理。在路加福音14:25-27这样写着说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我想，恐怕有很多人只想要荣耀，而不要经历恩典的工作。他们喜悦得赏赐，但是不肯劳力。他们要丰收，但是不愿行动。他们要收割，但是不肯撒种。他们要好处，但是不肯征战。但这是不现实的。正如班扬所说，在甜之前必须先有苦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。二，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是，除了信心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你选择上帝在世界之上。没有别的任何东西能够使你做到。知识不能使你做到，感觉不能使你做到，外在的形式不能使你做到，好的伙伴不能使你做到。这些都能够起到某种效果，但是他们不能结出长存的果实，他们不能持久。只要没有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基于这些事的信仰尚可以存活一时，但是一旦患难或逼迫临到了，这样的信仰就会干枯。这就像一个没有发条的挂钟，外表看起来很美，你也可以转动它的指针，但是它已不能走了。 一个能够站立得住的信仰，必须要有一个根基，而除了信心，别无根基。你必须全身心地相信，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，是可信靠的。真正的相信，上帝在圣经中所讲的一切话都是真实的，任何与此矛盾的理论都是错谬的，无论别人怎么说。必须有真实的信心，就是接受上帝一切的道，无论那令我们的血肉之躯感到多么困难和不习惯，必须真心相信，唯有上帝的道是真的，其他的都是假的。必须这样，否则你永远不可能从世界中分别出来，背负十字架，跟从基督，并得救。你必须学会相信上帝的应许胜过你手中所拥有的，相信眼所不能见的胜过眼见的，相信天上所不见的胜过世上眼见的，相信不可见的上帝的夸奖胜过人的美誉。那时，也只有那时，你会做出像摩西一样的选择，你会把上帝放在世界之上。